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遇事找自己，家庭和睦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3年4月13日。我家本是个打吵不停、即将破碎的家庭，有两个女儿，我的妈妈也在我家。虽然老人孩子一大家，却过得不愉快，心灰意冷。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一，以前夫妻吵个不停。我家在农村住，家庭生活以前不太和谐，现在收入还可以。生活苦点没什么，就是我和丈夫性格反差太多，我俩经常吵架。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拔尖霸道，可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两个个性强势的人走到了一起，可想而知，吵架动手摔盘子摔凳子是常有的事。吃饭时，我给他做的鸡蛋水都被他扔外边去了。我对他说，咱俩是配错婚了，来报仇的。他说，对，我就跟你打，打服了为止。我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身心受到伤害，生闷气。我妈在中间很为难，背后掉泪。我对生活有了厌烦，这怎么往下生活，没法过了。每次和丈夫打吵，他也够了，我也够了。都没有往下生活的希望，都怒吼离婚，坚决离婚。可是每次都被亲戚朋友劝回来了，他们劝说，都年轻，脾气都倔，孩子这么大了，看孩子吧，互相都原谅一下，到老了脾气就蔫了。我就想，我出去打工，管他在家吃穿活干不干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自己挣钱自己留着，到城里打工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多年来一打架我就这样想，平时我们谁也不理谁，谁去哪儿从不打招呼。家里的活他从不干，外地有活就拉着我跟他干。回到家我做饭菜，吃完饭我洗衣服，他看电视睡觉溜达，看我干完活了叫我赶快去干活。我就随着他干活，活哪里干不好，他就大吵大骂，我都不能回言，一说就打起来。一次，我俩打吵起来，他把一盆泥螺和一盆樱桃全倒了。我一看，给我来这套，我就把屋里大水缸里的水洒满地。他站在我身边说，你真有种，有种。就这样打不死活不起，多少次都感到这日子好像走到头了，无论怎么打架，我从没想过死，就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二，修大法，家庭和睦了。1998年底，我有幸得大法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当时还听不明白，又请了一本大法书转法轮。我就一边看着一边体悟着，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身心受益。再看转法轮，身体过去所患疾病不翼而飞，心胸也随之宽广了，家庭更加和睦。我妈和我在学法的基础上都有很大的变化。我很吃惊，原来所欠外债与自己一身病竟与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有关。一次，我去同修家一起切磋，同修说，有位老同修过儿媳妇心性关，老同修去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回家时，儿媳妇把泡着臭味的菜渣用勺子倒在老同修的碗里。老同修没说什么，心想，师父说抓起什么吃什么， 就低头吃，吃完饭又去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儿媳妇干活回来，以为老同修会坏肚子，在炕上起不来了。一看老同修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听着深有感触。回家我对我妈讲了这件事，我妈听了深受启发，说看同修做得真了不起，咱们以后要做好。一次吃饭时，丈夫表情不好，就对我说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做饭晚了。说完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。当时我想，哪错了，哪错了。我想老同修的心性观过得那么好，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孩子说，爸，你怎么了？还打我妈，你不吃饭了？我妈说，你怎么打他脸？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，真不讲理。我妈没过去心性观，对法理不清。丈夫看孩子老人都说他，他再也没说什么。我对我妈说，向内找，还是我哪没做好，去哪儿没告诉他。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，按大法真善忍标准向内找，不断的找自己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和变异思想，不断提高着自己，升华着自己。遇到矛盾找自己，讲真相，讲三退保平安，抓紧救人。丈夫有一些事做不好时，我不跟他一样，善待他。吃饭时他看电视，不到外间屋吃饭，我就把桌子拿到里屋，他边看电视边吃饭，鸡蛋剥好皮给他吃，水果削好皮给他吃。我记住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话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用法来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慈悲对待他人，讲真相也好讲了。现在人家跟我要大法真相资料光碟，我丈夫也跟着讲大法好，还拿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看。我出去打工，他在家，他自己做饭做菜洗衣服，也不骂人了，也不跟我发脾气了。他说骂人都是给人家得了，咱可不干了，要忍。丈夫有时还看师父讲法周刊大法资料，还带给其他人看。从那时起，丈夫对他们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笑了。感谢师父救了我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丈夫学大法后真相换了个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3日。我从小父母离异，父亲家因我是女孩都不要我，把我送到外婆家，是外婆把我抚养成人的。外婆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个亲人。我得法修炼后，曾有好心阿姨把我接到她家里住了3-4年。我丈夫家庭条件比较好，父母都有退休金，丈夫在事业单位工作，但他全家人都不认可大法，他父母反对我俩的事，极力阻止。丈夫看中了我，他父母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，他连人也不看，最后没有办法，他的父母才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结婚后，我发现丈夫是个嗜酒如命的人，他每天出去喝酒， 深夜回家。我们经常为此事吵架，喝完酒晚上回家，到楼下让我接他，我不接他就摔手机，脾气非常暴躁。由于喝酒过量，丈夫经常摔跤，磕伤不断，颈椎神经受伤，浑身疼痛麻木，心脏堵得难受，到处求医，针灸多日也不好，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，饭也不吃，没法上班，请了一年的病假，最后到外地检查，医生说他心脏房颤严重，必须立即做手术，医生决定次日做手术。丈夫害怕做手术，我对他说，咱们单位有几位也是这个病做手术了，都出现了后遗症，咱还是不做的好，回家学法练功吧。丈夫也同意了我的意见，我们就放弃了治疗，回家了。开始我给他读法，几天后他开始练功了。当他练到金刚排山后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心胸炸开了，从此心里不堵了。有一次他梦到了师父，师父给他画了个图，师父是怎样一层一层地给他过滤身体，分三层做，过滤的坏东西倒在一个盆里。丈夫早晨告诉我梦境时，我在做饭，他说要把师父画的图给我看。我当时没让他把画的图给我看，因为着急做饭，送孩子上学。现在想起来，真后悔呀。从那天起，丈夫开始排臭气，十天内他每隔两三分钟就放一次屁，臭味熏天，连夜里睡觉都在排气，气排完后身体就通畅了，舒服极了。逐渐的，他把酒戒了，但吸烟一直戒不了，同修见面后都叫他戒烟，他自己也下决心戒，求师父帮助，现在烟也戒了。丈夫现在已修炼大法三年了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他学法不积极，就愿意练功，身体有时还难受。两年前有一天他问我，我得法了，怎么还有时身体不舒服？这时我的心也不稳了，夜里我梦见师父，我问师父，师父，我丈夫得法一年多了，身体怎么还不完全好啊？师父慈悲但有些严肃地对我说，他刚练两天功，一点苦不吃就想好啊。我悟道，修炼没有舒舒服服长功的，宵夜就痛苦。我告诉丈夫是好事，提高心性就能过去。师父已经管你了，你快加紧学法，提高心性吧。从此，丈夫处处按练功人修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丈夫整个人变化很大，人们都说他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下面列举几例。一，为别人着想。有一次他到商场给姥姥买羊角蜜水果，两个服务员不慎将水果掉到了地上，摔碎了，流水了，他们怕损失了，让丈夫快拿走。丈夫一声不吭地拿回了家。我一看问他，你怎么买了个碎瓜回来了？他说，我可以不要，但我想他们不是故意弄碎的，如果我不拿，他们就没法卖了，如果叫领导知道了，不得让他们赔钱呢？咱修炼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。有一天他看到车棚的车子倒了一大片，就赶忙过去，一辆一辆的都扶起来摆好，结果被楼上的领导看见了，领导把他叫到楼上表扬了一番，并说等开大会嘉奖他。他听后马上拒绝，说这点小事不要让别人都知道， 并问领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领导说，除了你还能有谁呢？有时领导晚上喝完酒打电话叫我丈夫送他回家，每次都是10点多钟。我说，都这么晚了，咱还得用私车，用自己的油惯得他毛病。他说，咱可是修炼人呢，这就是叫咱修，对谁都得好，无怨无悔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大爷到同修门市要钱讨饭的，我丈夫看见了，随手给了他20元钱。他说，这个人他印象中曾在儿时在水库泄洪时救了他一命，这是知恩图报呀。单位实行卫生包干制，丈夫分配的是打扫办公室，而另一位老职工分配的是厕所。丈夫觉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，应该累活脏活抢着干，就主动地和那位老职工兑换了一下，结果被领导知道了，把他批评了一顿，但他没有和领导解释，又换了过来。通过向内找，认识到要随其自然，不能随心所欲，领导也有领导的意愿，服从领导的安排也是人中一层礼吧。单位有个职工和所有职工都打遍了，他谁都敢欺负，谁都看不上，就唯独没有和我丈夫打架，丈夫也对他没有负面的看法。我说，那个人不是好人，为什么没有和你闹账？丈夫说，人都有好的一面，我只看他好的一面，不看他坏处，和谁都要好，不应有分别心。有一天，单位有个职工在工厂院子里大声地对我丈夫说，是你和我对象撞了车，还讹了我们800元钱。丈夫说，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出过这事儿了？对方说，那不是你的车，也可能是你借别人的车。这突如其来的冤枉事，谁能受得了啊？可丈夫首先想到的是，我是修炼人，这是考验我的心性的，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，我得谢谢他呀。他说，矛盾突然产生，可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关，让我提高的，我得坦然对待，不能怨恨人家。二，孝道。丈夫是个孝子，他对父母，我外婆都很孝顺，只要是老人喜欢吃的东西，不管多贵他都舍得买，年年如此，不与兄长攀比。他常说，个人行个人的孝，他们不孝咱们可得孝，百善孝为先，对自己的长辈不能计较，咱是修善的练功人呢。丈夫不只是买东西孝顺，连说话的语气都很注意，有时我对老人说话声大点，他都不愿意，家里有什么急事，一个电话他马上开车回家给他们处理，不管是白天黑夜。有一次公公来电话说手机充电器坏了，他马上买上充电器，连夜赶50多里路给公公送回家。公婆他们有钱想吃海参，大伯哥嫌贵，说三道四不乐意。丈夫对婆婆说，只要你们想吃就买，留钱干啥，不用管儿女们说什么，只要身体好，不用我们挂念操心，就是我们的福气，剩下的钱可不能惹是生非。丈夫对我外婆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他常说，因为你是外婆养大的，她年岁大了，我更得孝顺。他经常领着外婆下饭店吃饭，有一次去饭店吃饭，临近酒桌的一个男子看我丈夫对老人那么好，感动地说，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当时外婆93岁，你这个外孙不嫌弃，还带他来这地方来，我佩服， 年轻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，我也给老人200元钱吧。外婆一直跟着我住，还给我们带孩子做饭，丈夫从不挑饭，老人做什么吃什么。外婆夸他，你比外孙女儿好，她竟气我，你不惹我生气。外婆有5个儿女，老家的房子破了，没有人领头提出修理的。我丈夫看了后，就主动领头给老人修房子。修好了后，5个儿女也都出了份子钱，丈夫也算一个份子。外婆的心事了了。外婆每年过生日，都是丈夫请客出钱下饭店，召集所有亲戚做客，给外婆上她最爱吃的菜。外婆最爱吃8大鱼、螃蟹，每年新货下来后，不管贵贱，一买一大堆。外婆一顿能吃10个8大鱼，有时下来大螃蟹，她一顿能吃12个大螃蟹，只吃好肉，不吃螃蟹腿。外婆已去世2年了，临终时，丈夫问她想吃什么，她说就想吃驴板肠，丈夫赶紧到所有卖肉点联系杀驴的，告诉他们只要有杀驴的，第一时间通知他，他去拿。后来真的买到了，东西是买到了，可怜的外婆已咽不下去了。外婆去世后，火化、送葬，一切费用都是我丈夫支付。丈夫是真心实意的对老人好。3，实正邪，走正道。丈夫因为以前酒友多，认识不少人，什么道上的人都有。修炼后，有人不知道他改变了，黑社会的人要拉他去当他们的头目，年薪80万元，被他当场拒绝了。他说，我父母就生了2个儿子，一辈子不容易，我不能走邪道，伤父母的心。我现在修正法了，改邪归正了，你们也好自为之吧。大法改变了我丈夫，我们家人、亲戚朋友、同事都说我丈夫简直像换了个人，都很吃惊。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师尊生生世世都在跟着我们，管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记者杨若英台湾台南的采访报道，题目是修炼大法走出生命低谷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。车金爱生长在高雄县内门乡一个贫苦的家庭，8个姐妹中排行第7，父亲没有办法正常照顾家庭，靠母亲种田养活一家10口。车金爱国中毕业就独自北上，半工半读幼保科。毕业那年，车金爱的母亲得了癌症，因为台湾有冲喜的习俗，让想趁早脱离原生家庭的她，不得已19岁就结了婚，第二年就当了妈妈。然而婚姻并没有使她就此脱离苦难的人生，年纪轻轻的她不懂怎么跟丈夫和婆婆相处，除了上班，下班后要料理一家人的晚餐，照顾孩子，还要承受婆婆丈夫的不理解，饱受精神压力的折磨，每天以泪洗面。24岁时，车金爱负责一个学生人数不多的补习班，经过短短2年的打拼， 学生人数翻了三倍，他却搞出了一身病来，胃痛、内分泌失调、皮肤过敏、偏头痛、腰酸背痛、全身乏力、容易疲劳，看遍中西医求神问卜都没有效。那时女儿才一岁，婆婆又得了癌症，她感到处在人生的低谷，不得已结束事业搬回台南，半年足不出户。那年她才28岁。车金爱是如何从这人生低谷中振作起来的呢？修炼后她的家庭又变得怎样了呢？一，喜得大法，坚定修炼路。28岁那年，车金爱无意间在台南看到了介绍法轮功的广告，他突然想报名9天班学练法轮功，先买书阅读转法轮，看完一遍，他发现这是一本宝书，一生寻寻觅觅的书。天啊，打破了我从小到大所谓的真理。他很震惊，他说，由于家庭的缘故，一切得靠自己，心智比较早熟，为了生存学会了奸猾和很多不好的观念行为，读了转法轮才知道应该怎么做人。不久车金爱终于可以如愿上9天班了，可是第二天他离家门不远处就出了车祸，全身多处擦伤，小腿还掉了一块肉。当肇事的摩托车司机扶他起来，他正想破口大骂时，瞬间想起转法轮里的一段话，立刻心平气和地说，没关系，你走吧。司机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再三确认后才离开。之后他考虑是回家疗伤呢，还是去9天班。想了一下，他决定还是去9天班。上完9天班后，他本该去练功点参加集体晨练，但是他平时都睡到近中午才起床，怎么可能清晨4点多起床呢？所以他决定先在家里练功。他说，一打坐感觉很强的能量在体内流动，好奥妙。第二天我4点多就起床了，精神奕奕地去练功。二，心怀真善人，走出一片天。第一天去练功点练完功，车金爱回家后倒头就睡，直到下午3点才醒来。第二天也是如此。第三天他不想睡了。3个月后，他感受到全身从未有过的舒畅，简直无病一身轻。他说，得法20多年来，身体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状态，偶尔有个小感冒症状也是不药而愈。车金爱非常感恩能遇到法轮大法，得法后的他时时思考着什么是真善人，并学习用法理来对照遇到的一切事。他表示，以前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佳，容易推诿，钻牛角尖儿，发脾气，把自己搞得一身糟，也给别人带来痛苦。现在他遇到不好的事情，会冷静处理，不生气，不委屈，也不用强忍。他说，学法后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会考虑别人，不会只为自己着想。遇到问题时能直面困难，想办法去解决，不逃避，不抱怨，不烦恼，不懂就去学习。每天练功学法，向内找，把自己变成一个身心健康能正面思考的人。车金爱没修炼前经常陷于恐惧、不安、妒忌，处处维护自己。修炼后他说，我不再自卑，变得勇敢有自信，该怎么做就去做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。慢慢的，他修复了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，放下执着，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。身体好，精神好，心情就愉快，脾气也越来越好。这些年来， 车敬爱给人的印象是清瘦的身材和灿烂的笑容。他常笑呵呵地说，好久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生气了。三，助人法中获益最快乐。走过生命的低谷，车敬爱对于他人的痛苦很能感同身受，很能理解别人。从身边的家人做起，他用祥和关心的语气耐心地跟婆婆聊天交流，渐渐地两人前嫌尽释，情同母女。车敬爱的丈夫是个善良的木匠，手艺很巧，他理解丈夫的不容易，摸索出最合宜的相处模式。后来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车敬爱从小热爱古典音乐，一对儿女从小在大法与音乐的熏陶中健康的茁壮成长。现在儿子已经成家立业，女儿更以拉奏大提琴在国际乐坛上发光。笑口常开的车敬爱经常以真善忍的法力引导需要帮助的朋友，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走出来，对他而言就是修炼后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可以帮助别人从法中获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